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说，即使国会通过新的授权来覆盖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当前的授权也不应该被撤销。
美国承诺向非洲萨赫勒地区五国提供最多达6000万美元的资助，支持这些国家打击恐怖主义。
川普总统贬低曾是他外交政策顾问的帕帕多普洛斯，因为他承认撒谎并愿意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中国时间11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即将出访亚太地区，白宫官员表示，这次访问将着重在贸易和朝鲜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那么今天早上10点呢，在白宫有两位的这白宫资深官员出来给白宫记者们做简报，关于川普总统这次亚太之行的行程，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这次这个白宫资深官员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将在11月3号到14号出访亚太地区，他并且强调说，这是25年来这个美国总统出访亚太时间最长的一次。那并且呢，川普总统是这个历年的美国总统里面出访亚太国家数量最多的一位总统，那包括2003年小布什总统出访亚太地区都没有造访这么多的亚太国家。那么在这次的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从上任以来，川普总统已经跟亚太地区领导人通了多达43通的电话，这也彰显了川普总统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那么川普总统将在11月5号到6号先到日本访问日本，那当天跟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举行这个双边的会谈，主要聚焦在这个朝鲜的问题，还有这个美日之间的贸易协定。那么他也会将对这个驻日美军还有日本的自卫队发表演说，并且将会见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家属。那么同时呢，还有跟安倍晋三首相去打高尔夫球。那么白宫方面则是说呢，这次此行这个川普总统有可能会会见这个日本的皇室成员。那不过呢，根据记者得到消息，则是说其实川普总统在11月6号的早上11点钟将会会见日本的皇室成员，而不是只有通电话而已。那不过呢，到底会见皇室成员的层级会多高，是否到达天皇本人，那目前也还没有这个公布出来。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将在11月7号跟8号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当中呢，他将跟文在寅总统当然讨论的就是这个朝鲜问题，还有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这今天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因为其实包括副总统彭斯，还有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都已经造访过韩国的这个非军事区了，所以说川普总统不需要再去，反而呢，川普总统要造访是之前从来没有美国总统去过的美国陆军的营地，叫做这个汉弗莱斯营。那这个汉弗莱斯营呢，是位在韩国的安亭里。那么在8号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将会在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之后呢，下午他将会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我们知道他将会对习近平一起来召开包括商讨两国的贸易还有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问题等等的双边问题。那么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呢，跟中国要谈的议题聚焦在这个双边关系、经济，还有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不只是对美国公司，也能够对该区域的各个公司都能够基于市场经济原则长期的公平贸易环境。那么关于朝鲜问题呢，其实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在推特上说过，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过今天白宫资深官员还是表示说，美国并没有放弃外交途径，川普总统还是希望能够与中国一起合作，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那么在今天简报会上呢，这两位的资深官员也不断的强调是所谓的开放市场原则。那么又有记者提问，就是说呢，其实川普总统想要退出的 TPP 跨太平洋经 经济伙伴协议就是基于这样子的原则而成立的，并且要求当中的参与国都要能够符合这样子的高标准。那为什么川普总统还是坚持要退出？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基于川普总统过去的自己从商的经验啊、这个多边的谈判谈下来的结果不会有一对一的谈判的结果要好，所以川普总统希望是以一对一的这个方式去做谈判，不过呢还是会去要求这个在 TPP 里面所要求的所谓的高标准。那白宫资深官员同时也指出呢，其实美国国会也是不赞成 TPP 的，所以即使川普总统要通过，他也是没有办法在国会当中通过的。那么虽然批评这个多边的贸易组织呢成效不彰，不过川普总统还是要在亚太经合会这样子多边贸易组织上来发表演说。那么之后呢，他也会在11月11号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会晤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那么11月12号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菲律宾马尼拉。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总统因为扫毒的关系呢，他给这个军警有很大的权力，并且造成很多平民的伤亡，那么引发了很多人权关注人士的这个担忧啊、说可能侵犯人权。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将在菲律宾的时候与杜特尔特总统谈到人权的议题。那么这个呢，也是我的印象当中，白宫官员在讨论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里面第一次提到人权议题，不过呢，讲的是菲律宾，而不是中国。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批评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帕帕多普洛斯曾经出任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帕帕多普洛斯已经承认对联邦调查局撒谎，并配合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调查。川普今年三月曾经称赞30岁的帕帕多普洛斯是个出色的人物，并提名他为五人外交政策小组的成员。但是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发推文说，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叫乔治的年轻低层次的义工。美国主流媒体普遍报道帕帕多普洛斯10月初认罪，以及川普前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及其助手被控洗钱和串谋。川普批评这些报道是假新闻。
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美国不需要新的战争授权，可以在全球各地打击恐怖组织。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即使国会通过一项新授权来覆盖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当前的授权也不应该被撤销。
战争在根本上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在对抗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敌人时，不能制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表，否则敌人会希望我们没有毅力进行长期的战争。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冲突频繁的时代，不告诉对手我们打算何时停止战斗，才更有可能提前结束。
蒂勒森表示，国会不应该在地理范围上限制任何新的战争授权，因为对恐怖分子的打击会飞快地从一个州转到另一个州。这个听证会召开的同时，有很多国会议员要求发布新的军事授权。出席星期一听证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争论说，16年前发布的授权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反恐斗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承诺向非洲萨赫勒地区5国提供最多达6000万美元的资助，支持他们打击恐怖主义。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星期一在安理会就萨赫勒联合部队问题召开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这笔援助是在双边基础之上的。
We understand the force will need ongoing support.
我们知道这支部队需要持续的支持，我们渴望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使这一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机会。但我们认为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必须由该地区的国家拥有。我们预计在美国的持续参与下，五国集团在3至6年内将完全掌握对联合国部队的区域自主权，这是使该地区最终摆脱恐怖的最有效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安理会将讨论联合国支持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4个选项，以便使这支部队能够全面运作。12月14号，国际社会将在布鲁塞尔举行支持五国集团部队的认捐会议。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出访中国还有一个星期，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再次确认中国不属于市场经济国家，并认定中国产的铝箔存在倾销行为。专家认为，这项反倾销的裁决将阻碍中国的铝箔出口到美国。美国商务部判定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存在幅度为 96.81% 到 162.24% 的倾销。中国商务部本星期立刻作出反击，宣布对美国生产的乙醇胺进行反倾销调查。
I believe China is correct.
我认为中国在法律上是正确的。中国已经因为欧盟采取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序起诉了欧盟，这项起诉还正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但速度进展得非常缓慢。这类案件很费时，我想中国最终会赢。在铝箔问题上，当中国把美国告上世贸组织时，可能会提起这一问题，但这是以后的事，因为现在还只是初步裁决。如果中国决定要在纽约的国际贸易法庭对这一案件提出上诉，可能要等到2018年4月之后，甚至更晚。
美国防务新闻周二报道，中国的战斗机飞至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附近，并进行了攻击关岛演练。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江。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North Korea is an imminent.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Assure U.S. allies and to protect U.S. interests.
防务新闻的报道说，邓福德将军也强调说，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有意留在这一地区。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出访亚太地区，他的行程包括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邓福德说，他期待一些由中国引发的经济和安全担忧会在此次出访中被提及。兰德公司的何天牧说，美中关系最近比较紧张，而在川普亚洲之行前夕爆出中国战机飞到关岛附近，有可能还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听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媒体见面会，宣布台湾将于11月1日正式加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 美国之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播出的对话名校招生官即将推出新的系列节目。川普总统即将展开亚洲之行，国际社会期待川普此次亚洲之行能够展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即将在本周稍晚出访亚太地区，白宫官员表示此行将主要关注贸易和朝鲜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贬低了曾是他外交政策顾问的乔治·帕帕多普洛斯。星期一有消息说，帕帕多普洛斯已经承认对联邦调查局撒谎。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说，在全球各地打击恐怖组织的法律上，不必有新的战争授权。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纽约市的曼哈顿下城，有一人驾车冲撞一辆校车，并且呢向行人开枪，开了多枪。目前呢，一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拘押。初步的报道说，这辆厢型的车行驶在自行车道，撞倒数人。鉴于出事地段正在展开急救行动，当局敦促人们避免那一地段。《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目前已经有6人死亡，11人受伤。美国犹他大学23岁的中国留学生郭晨伟星期一晚间在学校后门的路上遭遇了劫车，并被嫌疑人开枪打死。盐湖城的警方证实，嫌疑人的名字叫奥斯汀·波坦，是24岁的男性，犹他大学媒体部门的负责人。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说，波坦已被犹他大学的警方控制。犹他大学的警长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嫌疑人波坦和妻子还涉嫌卷入科罗拉多州的一起凶杀案。犹他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表示，已经与校方取得联系，会协助照顾死者家人，安排家人来美国。
备受观众朋友们喜爱的特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马上又要回归了。我们的记者海伦今天来到演播室，跟我们提前预告一下，他们接下来都要去到哪些学校，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海伦你好。
你好。 长你好。
嗯，海伦，距离你们上次出发已经过去半年了哈。
对，差不多。
这样，先带我们回顾一下你们上一次的旅程。
是，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是去到了这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的20所高校啊，这其中就有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全部的8所常春藤盟校，然后也有 MIT、乔治华盛顿等等比较著名的私立型这种研究型大学啊，当然还有像波士顿学院这样的教会学校。另外呢，我们也囊括了像啊帕森斯设计学院和茱莉亚音乐学院这样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种艺术类的院校啊。我们也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来了解一下美国的高校，所以呢，我们有采访这些学校的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那他们也是提供了很多非常实用和独特的这些留学和申请的建议。另外呢，我们也和很多在这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通过这种脸书直播比较互动的方式，让观众来参与，来提出他们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对话名校招生官的节目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是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支持啊。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啊之前的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可以上到这个美国之音的 YouTube 平台上搜索对话名校招生官，可以看到所有的往期的节目的内容。
是啊，你们明天是又要有新的启程了哈。那么你们这一趟会去哪些学校呢？
这一次我们把目的地定在了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也是一个非常多很多好学校聚集的地方啊。这里有这个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戴维斯、圣地亚哥这些分校，还有斯坦福、南加大这些非常著名的私立大学，另外我们还加了2所文理学院啊。通过上一次的这个访谈，我们是发现美国真的有很多学校是非常优秀，也是很多中国学生向往的。可是呢，每一所学校它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不仅会采访这个招生官和中国留学生，我们也想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啊比较有意思的专题类的报道，比如说有这个校园安全啊、学生的组织，还有一些学校非常独特的自己的这样的专业。然后11月1号，也就是明天，刚刚你说到我们又要出发了。所以在接下来2周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是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在这个美国之音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的这个旅程啊。这其中就包括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我们都会不断的更新，带来很多现场的报道啊。另外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啊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直播吧，可以提出你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及时的为大家解答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是，没错。好的，非常感谢海伦今天做客演播室，也非常期待你们后面的节目。
谢谢平章。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早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美国外交机构和民间便对新总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亚太政策，既有期待也有担忧。川普总统本周五即将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朝核危机、美中关系以及川普总统与亚洲盟国和中国元首的互动，无疑是川普日程表上的重点。国际社会期待川普此次亚洲之行能够展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好，
我们都知道马昭教授，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实际上他国际访问、出国访问并不是非常的多。那之前当然是访问过欧洲和中东。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到亚太地区访问？那么亚太地区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亚太地区呢，在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中呢，还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些多个因素造成吧。你比如说亚太地区呢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那么也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同时呢，亚太地区呢也有美国的一些很重要的盟国，你像日本呢、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伙伴。那么同时呢，亚洲地区呢还有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正在快速的崛起的大国。那么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呢，也改变了一个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一个亚洲的一个体制。另外一个呢，还有的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呢，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处于一个领袖地位。那么特别是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说的都是一些长线的因素啊。那最后一点呢，是亚太地区呢还确实存在了很多战略的风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朝核问题啊，也包括南海的这个争议问题。那么最后呢，还有大陆和台湾之间这个台海关系问题。那么这些事情呢，加到一起，就使得亚太地区呢，在美国整体外交战略中呢，还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嗯。马昭教授，我们知道前一个时期啊，美国媒体曾经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和国务卿蒂勒森的这个关系呢，比较紧张。蒂勒森曾经啊有这个辞职的这个想法。另外呢，就是现在美国国务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职位都还没有这个任命，都还是临时代理的一些职位。那么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总统和国务卿的关系紧张，那么国务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会影响川普这次的亚洲之行，甚至会影响到川普政府的这个亚太政策？
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啊。那么国务院呢，的确是美国整个外交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那么他的领导呢，就是国务卿呢，是美国外交的主官。与此同时呢，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啊，还有众参两院呢，也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目前看来呢，的确是川普整个的外交系统呢，还处在一个调整阶段，或者说处在一个比较混乱、没有秩序的状态。那不仅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白宫和国务院之间，也就是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蒂勒森之间有紧张的关系。因为我们前期已经知道这个报道，就是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提法吧，对这个总统的一些提法呢，国务卿不太认同。那么国务卿的一些对政策的声明呢，那么总统也没有支持。除此之外呢，那么国务院本身呢也正在一个调整过程之中，那么有缺岗啊，那经费被削减这样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的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和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在最近大概一周两周内的时间内呢，也在互相这个争吵。所以我们说呢，把这些事情都加到一起呢，的确是出现了一个美国外交整个体制上呢还处在一个混乱的过程中。这个的确是会影响到准备这次出访和包括出访中进行的外交活动。
嗯，马昭教授，我们都知道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啊，是曾经提出了一个亚洲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也可以说这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啊，这也是美国的亚太政策的一个基调或者是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可不可以说给川普总统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战略遗产？那么川普总统又是如何看待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太政策的？
这个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战略。那么它呢，其中大概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吧。你比如说呢，它有一个是军事的部分，那么主要强调的是美国呢应该在亚太地区呢保持这个60%以上美国的军力。那么同时呢，它还有这个外交部分，那么希望打造一个以盟国为基础的外交联盟。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更加熟悉一些的就是它这个 TPP， 也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是想呢以此为基础呢建立一个新的21世纪的这个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制度。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奥巴马总统也多次强调的，是希望呢通过加强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合作，那么呢推进呢美国的这种价值观的外交。这个是他整体的一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在过去的八年中，这个战略呢的确呢是在很大程度上呢给亚洲建立起了一个新秩序。那么我们说川普总统对这个战略遗产呢其实是不是非常的支持的。那么他已经退出了我们说的这个 TPP 的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在其他的其他几个层面上呢，多多少少呢也不是非常的能够认同奥巴马前任这个总统的一些策略。所以呢现在呢实际上呢美国的亚洲战略呢在川普手下呢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嗯，马昭教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川普总统对于前总统奥巴马的许多亚太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批评，甚至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退出了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是否有新的亚太政策？如果说他的新的亚太政策已经成型了的话，那么他的亚太政策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亚太政策呢，的确也是川普总统的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主要是因为呢，你比如说朝核问题啊，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啊，这个直接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的经济安全。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川普和奥巴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奥巴马是有一个全盘的亚太战略，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等等等。那么川普呢，他实际上是把这个全盘外交战略呢缩减为几个外交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经济议题和这个核危机的两个议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你像有一些很重要的啊，在奥巴马时代的这个外交议题呢，就都已经被削减掉了。你比如说，川普呢很少提到印度问题。那么对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对这样一个新兴的这个经济大国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也包括呢，你像奥巴马，像这个川普总统呢，几乎不提东南亚联盟这个很重要的地区组织。那么这次川普呢出访亚太，其实本来是要参加东盟成立50周年的活动的，但是根据最新的报道呢，他也取消这次活动了。从这个中间呢，也可以看到呢，川普呢对于南亚、对于东南亚这些传统的美国利益的主要的关注点呢都有所放弃。那么他呢其实只是主要集中在了东北亚，主要集中在了朝核和这个经贸问题上。
除了朝核和经贸问题之外，可以说中国和美中关系是川普总统的新的亚太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您个人是如何评价川普总统现在上任已经将近10个月，那么10个月以来的美中关系发展的这个现状？
有两点大家可以注意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川普确实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中美关系化简成为就这两个话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中美的贸易体制，要对美国呢进这个公平的一个贸易体制。这个的好处呢是可以更有突出有重点的进行这个中美外交，但是呢缺点呢就是说他失去了一些其他项目上的双方合作的空间。你比如说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呀、可持续发展呀、疾病控制防治啊，这个原来两国之间还是合作很多的，现在呢等于都已经被这个淡化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虽然中美之间关系的增长点没有太多新的增长点，但是中美两国的元首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那么前期呢有习近平到访海湖庄园，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又访华，那而且呢两个人之间呢还是有很多这个互相赞美的成分吧，所以这个呢也有助于呢稳定目前的中美关系。
当然这次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的第四站是北京，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刚才你也提到，就是4月份的时候他和习近平已经有过一次海湖庄园这样的一次会面了，这次在北京也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安排这样的一个会面。那他们两人再次见面会谈哪些重要的议题，有哪一些就是说看点可以期待？
首先说是背景，这次会谈的背景不一样了。那么美方的背景呢，是目前来说，川普总统的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呢，看来是紧锣密鼓，而且他在内政方面呢，确实有很多这个困难的地方。那么反观中国呢，中国是刚刚结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第19大，那么习近平呢，开始了他第二个任期，这样的话呢，使中国呢，已经可以这个摆脱这个自身内政上的一些这个权力重组，那么开始呢，在外交方面呢，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政策调整空间。当然你说如果说看点来说呢，从目前来看双方的达成的这个共识来说呢，主要还是在经贸和朝核，那么这两个问题上呢，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突破吧。那么最后一个看点呢，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这次整个的中国对川普总统的外交的接待礼仪接待。那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呢已经宣布了，这个除了这次是国事访问，还有个加号，那么就是除了国事访问这个全套的这个接待仪式之后呢，还要给川普总统呢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活动。他没有说明这些额外的活动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呢一个是有助于双方这个私交，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呢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字显示，明年将有400名女性参加竞选。众多团体都在敦促妇女进入政界，并开启了很多训练营。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台湾将于11月1日正式加入美国全球入境计划。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全球入境计划注册中心。今天呢，美国的海关边境保护局就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台湾将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与此同时呢，美国护照的持有者也将被纳入台湾的自动查验通关系统，这一项互惠系统将于11月1日正式生效。那么早在此前，台湾就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免签证计划。今年的11月1日呢，其实也是台湾加入这一计划5周年的纪念日。在过去的5年内，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越发的紧密了。那么未来，台湾民众只需要事先申请，完成安全核查，并且通过面试之后，他们前往美国时就可以省去排队的时间，由专用的通道入境。与此同时，美国护照的持有者可以也是纳入了台湾的自动查验通关系统。依照互惠的原则，双方的价格和服务是对等的，那么申请都要支付大约100美元，经面试以及审核通过后就会成为会员，这一个会员的有效期限是5年。在这一系统生效之后，美国将成为第一个与台湾签署这个互惠全面使用自动通关系统的国家，而台湾则将是全球第12个也是亚洲第4个加入美国全球入境计划的国家。 分析人士也指出，这一次互惠系统的建立表明着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巩固了，而且双方的合作和交流预计将进一步的扩大。而且这一次互惠系统呢，当然会使得美国和台湾公民间的旅游交流更加的便利。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535名代表中有105位妇女，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远远没有能够体现生活在美国的妇女人数。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字显示，明年将有400名女性参加竞选。很多团体都敦促妇女进入政界，并且开启了许多的训练营。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带领我们来到了3个分别位于佛罗里达、俄亥俄和维吉尼亚的训练营，来看看竞选前女性都要学习一些什么。
周六晚上学习时间，不过首先寒暄一番是少不了的。达君·萨伊尔是大学4年级学生，同时在餐厅里打工。不过他的人生梦想是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我准备回到我的家乡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在2020到2021年竞选市议会，然后我要当圣彼得堡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女性市长。
为了做好准备，萨伊尔参加了预备起跑培训项目。他们在这里学习竞选小贴士。还有最艰难的任务，募捐。培训者认为，从政男性比女性多是有原因的。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你如果从政，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有施粥所确实不错，可是为什么还会有饥饿，还会有贫困？
我的很多朋友一直都告诉我，我该去参政，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声音说，你不行，你不够资格，谁会听你的呀？
就全美范围来说，有很多培训项目的目的都是让女性做好从政准备，也有一些是专门为女同性恋者、拉丁裔女性或者年纪很轻的女性准备的。不过你可能不会找到专门为共和党妇女准备的训练营。可俄亥俄州有一个，这个8个月的培训项目是由俄亥俄州的众议院第一位女议长、现年90岁的乔安·戴维森开办的。
But we've got to get women willing to step forward and run.
明年的参选数字显示，民主党的女性候选人是共和党女性候选人的4倍。一些人说，去年的总统大选让很多女性感到被疏远，而之后3月份华盛顿的女性大游行也激励了很多人。不过，戴维森却不这么看。
A lot of Democrat women.
很多民主党女性参加竞选是因为她们对特定议题充满热情，可是我们在共和党女性中并没有看到同样的热情。她们通过当地政府从基层一步步往上升。
They come up through the lower ranks. They like local government.
This is my seat here on the House floor.
戴维森的得意门生州众议员克里斯蒂娜·黑格现在要竞选国会议员。
The Leadership Institute taught
领导力研究所教会了我们不要惧怕失败，我们不能害怕那些还没做的事。
而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正在进行培训项目，玛莎·阿拉姆说，她未来将要填补空白。
我要代表女性、女性有色人种、女性第一代移民、那些在贫困线以下长大的女孩。
没人知道这些培训是否能将这些女性带入政界，或许这个并不重要。
不管输赢，我都是年轻女孩的榜样。我做了我该做的，就算输了，我也要再接再厉。
美国之音普雷苏蒂报道。
虽然美国的女性占人口50%以上，但是美国政界人士当中只有大约1/5是女性。很多人表示2018年可能是美国政治的女性年，已经出现了新的工具来帮助女性竞选公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助力女性候选人的高科技和社交媒体的网站。
你进来吧，我们把灯光打开。
这是艾琳·阿普彻奇的首个竞选视频。
贝斯，你想开他的麦克风吗？
他此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竞选。
我要开拍了。
阿普彻奇不用花钱就制作了这段社交媒体视频。
My name is Aaron Upchurch, and I am for putting women in their place.
制作视频的都是志愿者。
They have
大家有各种资源，用这种方式给予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
在2016年大选之后，公司创办人梅根·帕克希望利用他在视频方面的技术来改变政治的面貌。他为那些不断追求的候选人开办了把女性放在合适的位置网站，并寻求以前视频业界的同事的帮助。
每一个人都说好主意，我能做什么？他们都愿意奉献一天的时间。
美国有很多为首次竞选公职的女性候选人提供帮助的社交媒体资源，把女性放在合适的位置网站只是其中之一。脱颖而出是一个为民主党女性候选人站台的政治项目，希拉项目设计了网站，并且只收取有意竞选者完全能够承受的费用。CrowdPack 网站则让各位候选人在正式宣布竞选之前可以了解他们能够筹得多少资金。亚里斯多德有一个用于捐助的1亿9000万选民的数据库。 Polis 是一款手机应用软件，会生成挨家挨户拉票所需的步行地图。所有这些网站对于政治新手来说都非常有用，但是很多人说培养更多的女性候选人应该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当她们还是女孩子的时候。
Yes,
想过，不过我知道那有太多责任了。
The president's like,
当总统真的很忙，我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这个女孩是希拉·辛奥尔。
在学校有人说我希望当总统，听上去挺有趣。
从现在开始再过25年，谁知道什么样的女性会为辛奥尔总统成就梦想？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琳·普雷斯蒂，伊利诺伊州报道。
和普通移民相比，难民在移居美国的过程当中呢，常常需要更多的帮助。纽约有一家餐馆专门为难民开设了职业培训项目，帮助他们获得在美国谋生的必要的技能。一起去看详细情况。
艾玛的火炬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家餐馆。每个周末的上午和中午，这家餐馆提供当地颇为流行的早午餐。附近社区提供类似餐饮的去处有很多，但是在这家名字奇特的餐馆里，顾客们很容易注意到四周以国际难民为主题的内部装饰。
艾玛的火炬是一家非盈利的社会企业，我们的宗旨是为难民和人口贩运幸存者提供烹饪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
业主卡利·布罗迪曾经在国际人权组织工作，他在今年6月开办了艾玛的火炬。餐馆的名字来自于自由女神雕像上铭刻的美国女诗人艾玛·拉萨鲁兹关于接纳新移民的诗句。
难民来到美国后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利用他们的知识、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文化背景，使美国社会受益。还有什么能够比食物更有效地把人们连到一起呢？
What's more universal than food？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克劳丁曾经是一位女权活动人士，她在2014年获得美国政治庇护。今年夏天，克劳丁通过难民权益机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介绍来到这里参加培训。
这里像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如果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劳拉会很耐心的解释，她教得很好。
培训在每星期五到星期天的9点到下午2点之间进行，每届培训有2名学员在专业厨师的指导下实际操作餐馆厨房的所有工作环节。
每期培训总共有8个星期，我们要在这8个星期的时间里帮助他们获得可以出去应聘的所有技能，所以我要求很严，我们很快就会彼此非常熟悉。
纽约州每年接纳进入美国所有难民的5%，而在纽约州的就业人口当中，有9%的人受雇于餐饮行业。这意味着，帮助难民掌握烹饪技能将大大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对于专业厨师拉克纳来说，学员们的特殊背景是他乐于克服的挑战。
我时刻想到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来到美国的过程中经历的艰辛和奋斗。当我在大吼大叫提醒他们鸡蛋不要煎得太老的同时，我必须也要想到这些。这是个有趣的挑战，一方面我要很严格，但同时也要有爱，这是我对这个项目的贡献。
布罗迪说，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已经有8名学员完成培训，其中2人已经在曼哈顿的西餐厅和日式餐厅找到了全职工作。
Our first graduates are not only...
学员毕业后的表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很自豪地看到他们在新岗位上获得提拔，并开始构建新的生活。
布洛迪下一步的计划是把餐馆迁到一个更大的场地，甚至在纽约或其他城市开办更多类似的培训项目。他希望明年把接受烹饪培训的难民人数增加到50人。即将完成培训的克劳丁对未来也有着雄心勃勃的打算。
我希望以后能自己开餐馆，经营美食料理，美国黑人的传统饮食 soul food， 还有非洲特色菜。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数据，目前仍然有1900万美国人在家中无法接入互联网。在马里兰州的加莱特郡，当地领导人提出了一项革新计划，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互联网接入。
在马里兰州这个偏远地区的居民仍然记得他们首次获得上网服务的那一天。
在我家能够上网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服务比我们以前的好得太多了。
美国一些偏远地区面临着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挑战。
修建半英里光纤线路就需要$10,000到$20,000，价格取决于是否需要挖掘非常坚硬的岩土层。你知道，这种土质非常难挖。
对于一些人来说，移动或者卫星图互联网接入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信号不好，消费者也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当地领导人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雇佣了顾问来研究我们山区互联网接入的各种选择，他们建议利用老的电视的空白频谱来传送互联网。
这是一种利用未被使用的电视频道及天线的复杂的系统。企业家史蒂夫·考夫曼利用这种技术上网以后，他的生意现在很红火。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当我们能够更快、更便捷、更有效地做我们的工作，其潜台词就是赚更多的钱。
他的公司不仅能够接收到信号，而且还把接收到的信号送往一所学校。
在我家能够上网真的是太好了。我以前不得不回家，在家批改学生的作业，因为互联网在学校非常慢，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完工作。
去年有200户家庭接入了互联网服务，另外3000名顾客正在等待接入互联网。当地居民希望这将加速该郡的经济发展。美国之音巴卡莱茨，马里兰州加莱特郡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召开听证会，讨论俄罗斯2016年如何在网络空间影响美国舆论和选情。脸书、推特和谷歌等3大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的代表都出席作证。脸书表示，他们发现了在过去2年一共有8万多条贴文来自俄罗斯所赞助的账号，1亿多美国用户可能阅读过这些政治贴文。谷歌也称，他们在网站上检测到了可能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活动，其中包括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发现了由18个频道所发布的1000多个视频可能与俄罗斯有关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将邀请社交媒体企业代表出席听证会，讨论俄罗斯如何运用和寻找平台发散信息，影响美国的民主政治。一个从1990年代巴尔干冲突时期就开始一直帮助寻找失踪人员的机构，现在把业务扩展到了处置世界各地千百万失踪人员的事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世界各地千百万人被报告失踪，在伊拉克有多达100万人，在叙利亚有数十万人，在黎巴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菲律宾等暴力频发地区也有很多人失踪，还有大量的人在自然灾害后失踪。设在海牙的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帮助来自瑞典的英格里德·古德穆森证实了她怀孕的女儿和她一岁的孙女2004年在印度洋海啸中丧生，他们是在海啸袭击了位于泰国的度假地之后失踪的。
对我来说这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对于所有在那里失去亲人的人来说都很重要。你知道，当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当他们刚刚失踪的时候，你总是怀有某种希望。即使你的理智告诉你那不可能，但是你最后失去的是希望，因此我认为甄别他们的身份非常重要。
该机构是在1995年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发生大屠杀之后建立的，现在他们在荷兰开设了一个新的全球总部。委员会主任凯瑟琳·鲍姆伯格表示，该机构还有帮助虐待和暴力事件受害者的作用。
能够来到海牙，确保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冲突、侵犯人权、自然灾害、人口贩卖、变相奴隶制、非正常的移民或者任何形式的非自愿原因造成千百万人失踪，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进展。
在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们表示，由于新科技的改进，他们只需要从骨骼中获取最小量的 DNA 就能鉴别出死者的身份。
我们所做的就是对比来自庞大数据库的家庭成员样本，我们进行大范围的血缘关系比对，与亲属相匹配。
人权活动人士希望设在海牙的这个实验室将有助于把战争罪犯绳之以法。
任何案件的解决都必须带来正义，必须查清楚失踪人员的命运。任何案件的解决对失踪人员的家人来说都是利益攸关的。
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自从1995年设立以来，已经鉴别了20000失踪人员的遗骸，并且为30起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提供了证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10月31日是万圣节的前夜，这一天也是小朋友最爱的日子。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一下这个节日。湘云。
好的，主持人。每年10月31号是万圣节之夜，这天可以说是西方国家的鬼节。过去人们相信鬼魂会在这天晚上重回人间。人们在过去会在这天晚上把自己装扮成鬼魂模样，他们认为这样鬼魂就会误以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就不会来找麻烦。美国过万圣节的传统自19世纪由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传入美国，而到了今天，万圣节的宗教气息已经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为小朋友最喜爱的一个节庆。小朋友在这天晚上精心装扮，把自己打扮成像是女巫、僵尸或是吸血鬼这些恐怖角色，或是他们最爱的动画人物，像是神奇女侠或是蜘蛛侠等等。
我是我们班上的最佳神奇女侠。
我是蝙蝠侠。
而到了夜幕低垂之际，万圣节的重头戏才要开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东国会山，许多房子都已经布置成充满万圣节气息的装饰。到了晚上，小朋友们会开始挨家挨户的敲门要糖果，大喊 trick or treat， 也就是不给糖就捣蛋。邻居们通常也都乐于和小朋友分享巧克力和糖果，小朋友到了晚上通常都能得到好几袋的战利品。学校在万圣节这天是不放假的，但是很多学校会举办庆祝活动，让小朋友从白天就可以开始欢庆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时序进入11月份，全球的目光将会聚焦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川普出访亚洲5国，重点无疑是东北亚的中日韩3个国家。白宫声明表示，朝核问题将会是总统此行的中心议题。而根据报道，川普总统启程前，美国海军的3支航母战斗群集结在亚太地区，形成了对某个特定地区的战斗态势。这么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可以说是近10年来的首次。 专家分析，川普总统军事和外交手段并重，向朝鲜和中国施压意图明显。美中之间有没有外界传闻的朝鲜问题秘密谈判和交易？而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会不会背弃朝鲜这个长期盟友？如果军事和外交压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战争乃至于核大战会不会成为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最后选择？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邀请专家来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11月1号是万圣节，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一晚上在白宫南草坪招待了一些参加万圣节前夜活动的特别来宾，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